财经会议有警棍，习近平攞东航高官嚟祭旗，众议院通过投票，大移美法案将最终表决，中共新规上路，11亿网民成为科技奴隶，富士康全大举撤回中国员工，郭台铭只能乖乖听命中共。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随着白宫设定的7月9号贸易协议最后期限临近，北京不断向其他准备与美国签约的国家发出警告和报复威胁。即使美中已经达成了贸易协议，但北京仍然警惕其他国家接下来会与美国达成的协议。因为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的国家越多，北京就越会感到焦虑和孤立。北京担心美国去中化供应链将演变为一场更广泛的转变，不单止是美国主导的压制中国出口的行动，更加是围绕值得信赖的供应链重塑全球贸易，而中共治下的中国将日益被排除在外。1号，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6次会议，李强、蔡奇、丁薛祥出席，是属于党内的最高级别的一种经济决策会议。根据官方报道说，会议强调要重心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要聚焦重点难点，依法依规治理企业低价无序竞争，引导企业提升产品品质，推动落后产能有序退出。资深媒体人唐正远表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概念其实不是什么新鲜事，习近平早在2013年就提出了。不过这次会议强调治理低价无序竞争和推动落后产能退出，这个就有意思了。白话说，这个意味着最高层准备要重拳出击，真正将反内卷的议题提升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因此最近各大行业一夜之间开始限产，限制生产规模的现象变得非常明显。时事评论员习山英表示，习近平想用这种方式摆平中共的问题，但根本没什么用，低价竞争背后全部是地方政府在争利益，好像光伏和新能源汽车都是这样，令企业退出他们不会答应，因为靠中央的维稳来运作，如果不调整地方利益，改变现状根本不可能。即使企业在亏损，地方亦都会声称经济活跃，但一旦产业消失，政绩就乜都冇晒了。其实从比亚迪这个行业龙头带头打价格战，就能看得出来这个行业产能过剩有几咁严重。这两日网上仲传出了一份上海、江苏、浙江、安徽、长三角四省市汽车经销商协会联合发出的公开信，指出当前汽车这个行业生存怎样艰难法，库存压力大，现金流紧张，销售下滑，还要被车厂压榨，难怪比亚迪亦都要挨当今皇上的铁拳头。但比亚迪自从被相关部门约谈之后，六月底就有媒体爆出比亚迪已经静静鸡开始削减部分工厂的夜间产能，推迟兴建工厂的进度。亦有比亚迪员工爆料说加班减少了，公司确实停止了扩张。时政财经博主小翠表示，中国经济就好像中了魔咒，政策一出企业就蜂拥而上，市场失控之后政府再来清场，表面上换产业，实质换马甲，真正的玩家从来都未改变。问题在企业呢？其实是体制没给你透气的机会。中国的产能周期更加似政治惯性，而不是经济规律。真正的高质量发展依赖市场规则和企业家的信心，而这些中国都没有。现在习皇上的指向影响越来越大，资源有限，日日运动式治国会浪费资源，资源耗尽时国运亦都会透支，到了那时改朝换代就没几远了。习山英表示，所以现在习近平开始找人背锅，因为现在面临到他执政之后所有的政策都失败了，比如好像运改的失败， 咁总系要有人做黑仔噶，系咪？而家就开始将下边嗰啲当年具体最活跃嘅，成为执行佢政策最坚定嘅呢啲人，开始一个个咁样整低噶啦。7月2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6月反腐月报，104人被查，42人被处理，涉及12名省部级干部。最具代表性嘅系中国东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书记、董事长刘少勇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在刘少勇的最后任期，2022年3月，东航5735号班机发生重大空难，造成132人遇难。这个亦是1994年以来在中国本土发生的最严重空难，但当局到现在都未公布调查结果。习三经表示，刘少勇不是第一个被拉的，但他是目前级别最高的。他涉案人员最多的原因和钱不一定有直接关系，可能和空难有重大关系。内部人士猜测，刘少勇可能是因为执行习近平的运改命令，炒了大量有飞行经验的老飞机师，改用便宜的没有经验的新飞行员，导致事故发生。刘少勇在位又是经济运改经济红人，当时这么大的事故竟然没有人问责，所以人命对政治来讲是次要的。当有政治需求的时候，人的命甚至可以被忽视。中国人的命永远不值钱，而丧命的真相往往是政治变化的结果。当然最后中共倒台以后，我们可能会知道更多的令我们惊讶到无法想象的消息都会被爆晒出来了。美国国会众议院7月3号凌晨以219票对213票通过了一项程序性表决，推进了总统川普的大移美法案，为最终表决铺平了道路。这个法案是川普国内施政核心议程之一，共和党人期望能够在美国国庆日之前完成立法，令川普能够在7月4号当日签署法案。这场一波三折的程序式表决，对众议院议长约翰逊来讲是一场政治豪赌。面临来自共和党内不同派系的反对者，约翰逊选择不敲锤来到结束投票，将投票保持开放超过5个钟。后来在川普亲自介入和部分反对派议员通话之后，终于成功争取到足够的票数，令这项关键的程序性规则得以以微弱的优势通过，被法案向前推进。据国会山报报道，这通电话发生在凌晨1点左右，当时反对派议员聚集在众议院会场外的一个小房间里面，共和党领袖正全力凝聚党内意见，争取大家支持这项法案。这项投票已经拖延超过4个钟，即使投票状况不利，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并没有直接敲取结束投票，选择被投票保持开放，这个令到他和共和党领导层有时间进一步说服反对派。截至美东时间星期4凌晨2点，投票结果仍然是207票赞成对217票反对，共有5名共和党人投下反对票，另外8个人还未表态。由于民主党一致反对，这样的结果使到这个法案的程序性规则面临被否决的风险。若果没有通过这项议事规则，将没办法进行法案的最终表决。据报道，川普通话的对象包括肯塔基州共和党众议员汤马斯·马西、印第安纳州共和党的维多利亚·斯帕茨、田纳西州共和党的提姆·伯切特。有人看到他们在通话开始前没多久入了房间，众议长约翰逊和多数党领袖史蒂夫·斯卡利斯则在通话结束后离开了房间。没多久之后，约翰逊宣布他已经获得通过这个规则的投票，最终以219-213得以通过。大移美法案内容将近900页，包括大规模减税、节省社会福利支出、增加边境和国防安全支出等，被视为带动美国经济增长的关键举措。 2号晚黑，众议院准备进行程序式投票时，川普在真相社交上发文表示，看起来众议院今晚准备好要投票了，我们这一日的对话非常之好，共和党众议院多数派团结一致，为了我们国家的利益，将带来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税和庞大的经济增长，我们一起努力吧，共和党人，还有所有人，让美国再次伟大。据无党派国会预算办公室表示，川普总统提出的大而美法案将在十年内削减联邦医疗补助，和根据平价医疗法案即是 ACA 奥巴马医保对医疗投保市场的支出大约10,000亿美元。这项法案如果通过，将扭转拜登和奥巴马政府在医疗保险方面的部分政策。先前的政策使到几百万人更加容易获得医疗保健，并将美国没有医保率降到历史最低水平，但竟然是以高额的联邦政府赤字为代价。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参议院削减医疗补助和根据平价医疗法案对投保市场的支出，到2034年可能导致无医保人数显著增加。时事评论员黄河表示，美国有两个医疗保险计划，一个医疗补助是针对老年人，另一个是针对经济困难者，和年龄无关。医疗补助的削减预计将导致2034年前大约1200万人失去医疗保险，众议院版本的估计是1000万人，参议院版本则更加严格，可能增加200万失去保险的人。两个版本都一致要求工作，但参议院的削减更加彻底，这个引发了部分温和派的不满。他们认为底层人士将面临困境，但我个人支持医疗补助的工作要求，因为这项计划实际上是对工作过程中积累的基本权利的补助，而不是人人皆有的基本权利。医疗补助应该是优先给那些真的需要的人，而不是那些有工作能力竟然不愿意工作的个体。而这个也是保守派和自由派讨论的焦点之一。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中共政府计划在15号实施数位身份证制度，将网络身份证责任转回政府。未来民众在登入网站或应用程式的时候，仅需要使用这个数位身份证进行完整验证，无需提供个人资料。另外，自8月1号起，中共央行将实施严格的贵金属交易监管新规，要求现金购买黄金等贵重资产单笔或日累计超过10万元人民币时，必须向监管机构申报。专家指出，这个是更深层次的金融维稳战略。根据新推出的数位身份证计划，中国民众可透过应用程式上传包括面部扫描在内的个人资料来申请数位身份证。成功申请后，使用者能够用这个身份证登入各大网站。经济学人报道，这个计划早在1年前试行，已经有600万人注册。虽然现在是自愿性质，官方媒体和公关系统竟然以资讯安全为由，强烈敦促网友尽快办理，特别是在阿里巴巴、美团和腾讯等网络巨头里面，有11亿个使用者的潜在影响力。中共政府早已经严密监管网络活动，透过防火墙封锁几十万个网站，包括外国媒体和社群平台。在中国，无论发文、玩游戏或点外卖，民众都需要进行实名注册。北京借这个机会将监管责任外包给网络企业，一旦使用者散播不当信息，警方能够轻易获得其真实身份来进行惩处。自1984年起，公安机关就开始向16岁以上的公民发放身份证，现在又推出数位身份证。 将线上身份证的责任从企业转移到政府，进一步加强控制。经济学人指出，数位身份证是现有网络审查制度的升级版，未来网络公司对使用者身份的了解将大幅下降，因为民众能直接使用数位身份证登入网站，而无需提供个人资料。企业仅仅能看到一串匿名程式码，虽然网络平台仍可以进行使用者审查和举报，但详细资料将仅是掌握在警方手里边。这个进一步集中和加强了政府对网络活动的控制。视频人 LT 表示，以前实名制由网站负责身份验证，但中共现在不再信任企业，选择直接监控，要求科技公司统一数字身份证号，政府能够全面监控实名制的执行情况，从委托监管转变为政府直接控制。这个是一个可怕的变化，可能改变国家对资料的管理模式。虽然西方早就推出了数字身份证，但有严格的法律约束，并不允许警方随意介入。中共决心将中国人控制得更严，科技的发展成为其管理手段，令到对民众的控制比毛泽东时代更为强大。科技本来应该造福人类，但竟然被坏政府用来伤害人民。这个意味着只有中共能了解每个中国人的行踪和所思，令人感到害怕。另外，中共央行日前发布通知，将在8月1号起实施贵金属和宝石从业机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管理办法。这个规定要求境内从事黄金、钻石等贵重商品交易的机构，客户如果以现金进行单笔或当日累计交易达1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时候，必须严格执行身份识别，并在5个工作日内向反洗钱监察分析中心提交详细的大额交易报告。另外，所有客户资料和交易记录需储存至少10年，任何可疑交易必须立即报告监管部门。事实上，自2023年以来，中国多地陆续传出银行柜台拒绝大额取款，需提前预约，需提供资金用途证明，储户取款20000元以上需经辖区派出所同意的消息，特别是在河南、山东、云南等地，出现银行储户围堵网站、排队维权的情况，引发舆论广泛关注。网民相继发影片表示担心，你存在银行的钱真正属于你的吗？中国问题专家霍克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指出，中共所谓的反洗钱措施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真实目的是金融维稳。黄克指出，这次政策调整和中共2024年修订反洗钱法息息相关，表面看起身似防范金融犯罪，实质旨在控制居民资金流动，以预防系统性金融风险。自2018年中美贸易战以来，外资外流和中国出口受挫，导致制造业利润下降，疫情风控加重，内需萎缩及就业压力，进一步提高流动性风险和债务违约率。当局未根本解决这些问题，反而将反洗钱措施用在强化对民间资本流动的管制。关于政策的战略意图，黄克分析认为，当银行体系出现信任危机时，民众的自然反应是提取现金或将资产转换为黄金等实物形式，这种行为模式可能引发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挤提风险。中共通过种种行政手段限制现金交易，就是为了延缓金融风险爆发的速度。这个实际上揭示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现象，中共它是非常认真地在这搭建中国的科技奴隶社会。据彭博社报道，富士康要求几百名中国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离开他在印度的 iPhone 工厂，这个对苹果在印度的制造发展可能造成冲击。该报道指出，大部分富士康位于印度南部厂的中国员工大约2个月起之前就被通知他们回国。其中一位知情人士表示，已经走了300多名中国工人， 而大部分台湾的支援人员依然留低在印度。现在还不清楚富士康为什么给这些工人回家。据彭博新闻报道，今年稍早的时候，北京官员曾经口头鼓励监管机构和地方政府限制向印度和东南亚转移技术和出口设备。这个举动可能是为了阻止企业将制造业务转移到他国，将中国组装工人撤出印度，就将会减慢了当地劳动力的培训和制造技术从中国转移。不过这个可能会增加 iPhone 的生产成本。虽然富士康大部分的 iPhone 生产线还在中国，但近年来这个公司已经逐渐在印度建立了组装业务，在当地部署了大量经验丰富的中国工程师，以帮助它快速地扩张。但这次中国员工离开可能会影响装配线的效率，兼且对苹果来讲时机欠佳，因为在印度它正准备提高新的 iPhone 17的产量。对此苹果公司没有作出回应，富士康亦都没有回应。视频人 LT 表示，中共已经阻止富士康的中国大陆员工去印度工作，还没收他们的护照，海关拦截。在印度的员工被召回，明显是中共的指示，也符合之前中共拦截富士康设备运出国，拦截富士康的员工去支援印度的一些表现。自从川普政府对中国加征关税之后，苹果公司为了满足美国市场的需要，同时减少关税对消费者的伤害，他们将印度生产的 iPhone 全面供应美国市场。这个令到中共感到很不满，因为这个会影响他的出口和 GDP。 但中共搞一些破坏动作亦不能够阻止苹果转移生产基地，因为中国输入美国的产品很难走得了高额关税。其次，国台铭本质上还是跟中共有关，他虽然在中共的体系里面争取利益，但后来还是要听命于中共的话。郭台铭本身信服民主不能够当饭食，他在中共面前也都自我矮化，这个就带来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中共控制台商不单止是在中国大陆市场控制，只要在中国大陆有利益，中共会控制这些台商在全球的利益，你走到印度都不行，甚至有一些迁回去台湾，部分迁回去台湾亦都要服从党的统一调度。所以这个新闻还是能够反映出中共对台商的控制力的问题。
希望之星9月推出两条精品小团日本线路，带你体验地道美食、温泉文化和历史风光。第一个是9月7号到13号北海道深度之旅。北海道是日本最北的岛屿，以壮丽的自然风光、丰富的四季变化、美食和温泉文化著称。第二个就是9月24号到30号关东关西文化之旅，行程包括东京、富士山、箱根、京都、奈良和大阪，每一站都非常经典。参加希望之星之旅的郭先生表示，导游非常好，再开新的线路一定会参加。我们的安排的路线有日本、台湾、欧洲、澳洲、越南、黄石公园、大峡谷和你美东赏枫叶，还可以为你度身订造独特的旅游体验。欢迎致电北美热线电话加号1-855-955-5227。
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